直播开始喽！大家晚上好，声音怎么样啊？我社长又上墨了，看我新买那头驴怎么样？以后这就是我的标志物了。看到我的驴了吗？那个小代充的那个，小助手，你不是那个，你不要老发，你已经形成对大家形成干扰了。有人问你再发，那个代充的。刚才谁打赏来着？谢谢 GRS。聊10分钟的啊，等等人儿，大家戳戳小红心进来，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没啥风险，不要听人瞎逼逼。然后戳戳小红心好不好？然后点一下大拇指，啊，屏幕那个都有大拇指，找一下大拇指点一下就行，剩下的小红心可以一直戳啊，相当于给老鲁鼓掌了啊，小红心一直戳，谢谢，这样呢会增加流量的。你看咱，谢谢艾诗丽。没事儿，小天一发刷的够多了，谢谢逍遥，大家可以送点烟花给大家看一看，热闹热闹。这说书场啊，最重要的就是热闹，是吧？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谢谢艾诗丽。会员入群的新方法，Telegram 上周到了，你就去最新的视频下方有那个 Telegram 那个机器人，你加入7天以后找机器人就行了。倪岳峰去全国人大了是吧？二线了是吧？跟咱们推测的差不多。原来说去政协，去政协就人大一个意思吧，都是二线了。叶剑春什么原因进去了？和易建红搭班子有没有关系？跟易建红没有什么关系，他去的晚。叶剑春跟易建红共事时间很短，很短。像这种书记和省长本来关系都不好的，谢谢 Note 啊，你叫谁妈妈呢？这种书记和省长啊，他其实之间没有什么互相防着一般啊，所以两个人除非特殊关系，比如说。省长跟书记有什么渊源，或者是提拔过的？一般书记跟省长关系都一般，如果时间长了还可能关系很好，时间短的很难搞到一块儿，知道吧？就像有人说李希跟马兴瑞在一块儿怎么样的，他们不可能在一块儿的，你知道吗？啊，虽然上面最后都通着老希，他路径不一样，派数不一样，历史上没有渊源之后，所以李希跟马兴瑞不可能搞在一块儿的，知道吧？大家有点对政治要有懂，知道吧？谢谢梵高，谢谢。刚才那大兵贵国，谢谢你。这是在美西是吧？加拿大美国之争，之前传河北省委书记接公安部长，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谁也没传过呀。啊，他的资历，你想想，你的资历怎么能接公安部长呢？派系也不行啊，能力也不行啊。他是个知识分子，他一般你看那个省委书记开会，他跟谁都不说话。他是个博士后出身，还博士出身，宋剑的学生啊。Matrix，你要问啥呢？想问问之前你说一个阿姨无条件对每个领导好，有啥好事都第一个想着她，这是谁的案例来着？啊，你得要那个，你得叫她奶奶了，就是丁书苗丁阿姨，刘志军的白手套，这就是一个白手套的自我修养。就是他不自觉的想到一个好事，都会想到他的领导。这谁送的灯笼？谢谢，谢谢潘潘，谢谢潘潘的星星。 是为了压泥石流吗？不知道，咱也不是大外宣。我要是大外宣，我就告诉你了。叶童，谢谢社长，可以提下吗？我来帮大家搞好用的梯子 VP，你就发在下面就行了，让大家用一用呗。你在群里就发在群里就行了。这玩意儿反正我因为我没用过，我也没有用的需求，所以我没法替你介绍怎么样。大家用一用，大家发表一下，好不好用？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用，我就给你推一推。说是被尹红干掉了，那尹红跟这个谁叶呀、啊，跟叶剑春关系一直不好，一直防着叶剑春。谢谢鲍勃啊，他一直防着叶剑春的。但是呢，在这个层面上，他你说找人可以帮着举报一下就行，但是他没有决定权。省委书记跟省长其实博弈不一定谁能赢呢。原来贵州这些地方、江西这些地方，说越穷的地方，因为资源少。所以书记跟省长往往容易干，特别是两个人这个思路不一样、利益不一样的时候。你像贵州的时候，那个林树森跟当时的那个叫石什么元啊，俩人斗得你死我活的，最后栗战书给赵克志去那个嘛。因为中央后来的政策就是很确定，跟原来就是和和稀泥，两边都说一下就那个了。后来的政策很确定，只要你省长跟书记干架吵架，两个人都调走，所以就是现在一般呢，虽然两个人不好呢，但不敢公开露出来，要偷偷的下阴手啊，知道吧？大学生，咱们优先回答一下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不容易。本科学的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转到会计怎么样？还是推荐直接考公务员？哎呀，你直接考吧，你是不是考会计还得准备半天？你不如直接考公务员得了。甘如才，谢谢。今天卧室会放歌还是放音？你等等不就得了吗？这还差多长时间？今天他们的美联储的表态很重要，卧室的表态很重要，因为牵扯到黄金、贵金属的走势，牵扯到股市，特别是牵扯到黄金的走势。纽约峰确实人大了，对呀，就在3600人，这个话题这么少人关注吗？应届字节程序员想走高才去日本，材料1年内准备好，不在意降薪，只想逃离中国和日本 PR。鲁社长怎么看？逃离中国和日本 PR，先拿学签到日本找工作，还是直接找工作？你很牛逼的，你在字节能当程序员，我觉得你多多工作几年，不要到日本。日本的 IT 吧，就你要来肯定能来，但是你属于高级人才，知道吧？你属于高级人才，啊，你属于很稀缺。但是第一个你要学日语，要学一部分日语，哪怕不用到 N2，你到起码要到 N3。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在字节看能不能调到字节的新加坡那边，啊，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如果不行，你再过来。那日本，就是好处呢，就是没有35岁的中年现象；缺点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们的给的薪酬啊，就对金领来说不太好，对蓝领来说是天堂，对金领来说工资不算高。所以你查查你们那个能给你多少工资，你看看能给你，如果能给你的工资还行的话，你就过来吧。古月红，谢谢。张晓霞的全国人大代表给取消了，是吧？社长可以把小红心、大拇指的图标打印出来，放在小毛驴边做示意，免得听众不知道啥意思。非常好，非常好啊！HU，谢谢你，你这个非常好，建设性的，谢谢潘潘宋星星。等等人啊！感谢围炉夜话的烟花啊！现在有女生还说崇拜森哥，同时景甜这种生活也是很多女生梦想的。啊，其实很正常。 我跟你说，那些老板们，追求这些女星都这样啊。只不过现在九零后这帮九零后的大哥比较另类，把这玩意儿给披露出来了。原来也都是这样啊，就程度有大有小。刘建阳也因为江青事情吧，起码不是因为江苏的事情。李云泽，咱们优先回答这个会员呢。优先回答会员呢，远亲王会看今天直播吗？不会的，太高看了。哪些人看？咱们有一些会员会告诉我。然后我有些时候暗示一下，有些我就不讲，大部分都不讲，因为很高层的都看了看咱们，但没听说远亲网会看，看完他会气死的，最好他别看，看完我们就完蛋了，频道就得关了。社长李云泽除了他儿子的事查出什么事儿？他事儿多了啊，他儿子咱们第一个爆出来李云泽受处分嘛，当时李云泽还去深圳啊。然后深圳当地领导还见他呢，所以很多人说我瞎报嘛。后来果然他被那个了嘛，立党不说我这个又封神了嘛，我说不至于封神。后来他被处分之后，我当天就说他已经被带走了。嗯，谢谢徐的烟花。鲁向东当年出事的原因，鲁向东多少年前的事了，大哥。尹红找了丁汇报实际情况，这个倒有可能。谢谢小天。社长是几零后，不要关注我个人问题，中日正经就关注到了，看了两期就觉得社长不简单，你再看两期啊。明年预估谁会接发改委主任？肯定是何立峰派系的人嘛。哎，我上次预测了谁来接比较好呢？如果习直接点名，有可能是山西的省委书记唐登杰，因为原来就是想接发改委主任的。然后因为唐登杰跟习直接认识嘛，原来水平他还可以。如果习点名的话，应该是唐登杰胜算比较大。如果是，当然何立峰会尽可能的保住这块地盘，因为下边都是他徒子徒孙嘛，所以何立峰也会推。那至于推谁的话，到时候看看吧，这个都没定了。现在优先回答打赏的个会员呢啊，那个 Patreon 的会员用一下咱们的那个暗号啊，记得咱们的暗号，要不然我不知道你是会员。大老王今天紧急提直播，想要抢在社长面前发言，他时差原因吧。大老王忙着竞选议员呢，大家有机会多给他投投票啊。如果是加拿大的，给大老王投投票。大老王，这个虽然不完美啊，但是他我觉得现在他作为一个政客，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比较真诚。起码他如果不干事儿，咱们可以在网上骂他，是吧？别的那些政客，你投他有啥用呢？再说你手里那个票不用白不用是吧，大家能去支持老王就支持老王，这是咱们的友军。对，卧石一般我看他发言比较谨慎。汤汤又打赏了，谢谢老朋友。谢谢如才，讲讲刘国梁会讲的啊，我对乒乓球比较了解。好多人我都认识，刘志军、丁书苗，谢谢社长。啊，作为学生就算了，你那仨瓜两枣留着这个吧，留着去追你女朋友吧。啥时候讲讲网信理财？网信理财都多长时间了？好了，差不多了，我弄完咱们就开始了。李顺峰，农村贫困家庭男性推荐考公吗？能考就考呗，找个有钱的女朋友，做好分工就行了。就别那个，你又有钱，你又没钱，然后女朋友又没钱，女朋友的工作又不是市场化的，你家就苦呗，你就是想那个，你家里就苦几倍呗。 陈世钜这个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最没存在感的办公室主任？他这个人，人家能控制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能控制住自己，那就不容易啊。这是他能善始善终的原因啊。哦，差不多了，别再问新的了，我看看会有没有会员的啊。就咱们差不多开始了。推特上很多人质疑我们的分析框架了，说之前呢，其实皇太弟就是错误预判，孙没那么大胆子，皇太弟连前妻的事情都管。立党说你就是满嘴跑火车，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质疑，立党不会这么说的。另外这个逻辑很简单呀，我早就说过了呀，你是不是玉帝，你们自己去判断呀。那个视频的后边咱们就讲完了呀，因为玉帝在孙继科那个事情上就跟景甜闹掰了，两个人已经用完了最后的情分了呀，孙继科那个事儿已经说完了呀，最后景甜不就是被那个广州哪个区的市场监管总局给罚了吗？那要是如果还有情分，那能这个吗？两人当时闹得很僵，因为他跟上一任还有关系的时候就跟张继科发生新的了，他不是正常的离的，他前妻不一样，知道吧？他那个戴老师是他们家的管家，跟那个不一样，知道吧？你这个是总结的这个，自己要有意识，知道吧？你们自己要有点脑子。对，回头咱们搞个儒学。你们要质疑，他们要质疑，应该上一回就质疑孙继科的时候，孙继科当时已经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当时就能把他的裸照给债主看，债主就能去勒索景甜，所以没脑子的人太多了，好了，我们正式开始吧。差不多了，5800人了。谢谢志庆，谢谢 Double Bluto，你是大佬啊，送出了20份会员资格。这 Double Bluto 原来也老送这个。谢谢玉玉，社长是，我是台湾人，大学在大陆念的211，研究所在新加坡读商科，但现在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有什么建议？你在哪里找的？你在哪里找工作呀？你在新加坡吗？我觉得你这个简历可以啊，研究所在新加坡读的，现在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你的情况回头具体给你分析吧，好吧？又开始求会员了，又开始求会员了啊。已经没联系了，你们不明白呢？俩人已经闹到没联系了，因为景甜是个很任性的女孩，连这点都想不明白吗？没碰到过这种人吗？如果那个大佬能跟景甜现在还好，有张继科那时候的事儿吗？你们脑子到现在才过来质疑到这个逻辑吗？OK，咱们正式开始讲啊，其实也没多少讲的。赠送的会员是随机情况，刷屏也没有用啊，每个月几十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觉得你就听公开的就够了，好吧？远景的背后不止胡石泰峰和李强，还有一个人，黄金。我们周日那个核心会员讲， 对，要不是闹掰，轮不到体育生接盘，咱们的逻辑都是统一的啊，所以逻辑都是统一的，就不要，不要自己那个。我看看丽娜有没有说我，看她会说我吗？刚才谁说的那个丽娜说的那个的胡说八道啊？说丽娜不会说我的，这胡说八道。刚才那个会员，刚才那个谁，你这个真是胡说八道。就很多信息呀、啊，就是很多会员都特别那个。上次咱们讲那个潘石屹，有个人就说他先上来，先把自己的这个确认，把自己的这个定位特别高啊。他说他给潘石屹融过资，说潘石屹认识刘晓光是2000年以后。认那个阜成门项目万通新世界是96、97年，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说的肯定对啊，然后很快就有人家到网上搜了几个新闻，啊，就把他的给反驳了，一看我说的还是对的，人家潘石屹自己的回忆录说92、93年搞的那个阜成门项目，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刘晓光，人家潘石屹自己的回忆录，你这么牛逼吗？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当然这个还算讲讲那个的，还更多的人根本就，哎，所以大家一定啊不要凭印象去弄。如果你发现了事实，你把事实贴出来，我都承认啊。这个犯错误，这不是经常犯的吗？就是你看，原来你推特上有个别黑粉老说，哎，鲁社长不是全对。我是不是全对啊？就跟那个就是班里一样，你从小到大那个考试一样，那班里就有一个人，你说他不是全对，不是永远都是满分，那是对的，但他就是班里第一名啊。他不管考98还是考99还是考95，他已经代表班里最高一名，没有人永远全对啊。除了习近平，谁能永远全对？那习近平也没法全对，因为共产党这个系统他自己操纵不了，知道吧？啊，没有人能全对。那鲁社长考95分，考98分，基本上已经是最高水平了。那你老是纠结最后那三五分没得，那你不是傻子吗？那你我问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得的比鲁社长还高？自己啥也不知道，在那瞎逼逼。第二个，你有没有再找一个人比老鲁得分还高啊？你得不到，你逼逼那干啥呢？你要真是找这个叫什么叫全对的人，你去找总书记去看新闻联播，知道不？好，今天咱们讲讲那个孙哥和景甜啊，和甜甜啊，咱们只能这么讲，到时候把题目换一换，别以后他们再告我。咱们正式开始了啊，讲孙哥和甜甜，这个新闻挺火爆啊。这几天，所以他估计很多人都要吃这个瓜啊。但是这个就是孙哥那个小作文，大家也看了吧？应该说很多人都很震撼啊。就是大佬泡妞的这个，其实从很早就开始，特别是香港那些大佬泡妞，但是把这个泡妞的过程这么完整详细的写下来的，写成小作文的，还是很少的。但是大家怎么看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应该大大的这个环节上呢，小作文写的是应该大的环节都是对得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5月份网上就传出来过景甜代孕的这个事情，但是当时没有传出孙哥的这个名字。然后2月份就这个合同应该就出来了。到5月份的时候呢，景甜已经在联系人卖房子了。他上海大家知道有一个1.5亿左右的房子打折打得很厉害，在市场上卖。当时经纪人在网上已经传出来了，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后来包括就是这篇小作文啊，很多很多的那个图啊，它的时间线对得上，就是你把这个孙哥这个小作文中这个时间点在哪个酒店，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再去扒一下景甜在这个时间点的微博，你基本上能这个大致能对得上，小的地方可能有分歧。再加上这篇作文呢，其实是带着感情的，而且 孙哥也说了，他在不丹熬了2夜，写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真的啊，大部分是真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律师啊，那个叫张启怀叫什么律师，现在他也站出来发声了，所以大的环节是真的。但是呢，然后再加上景甜今天的反驳，因为景甜今天发了一个微博，我看了一下，就是软弱无力，没否认代孕，没否认跟孙哥的这个，他只说他不会为了爱情，为了这个钱而出卖爱情，那爱情之外还有身体呢，你有没有出卖？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微博的反驳呀，非常的微弱无力啊，就他身边的这个公关团队也好，景甜自己也好啊，脑子应该被打昏了，他估计没想到孙哥搞这么一通。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把它全当真，哎，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战争啊是个非对称战争，就俩人肯定有这么一段，但是这一段的真相是什么啊？咱们也不能听孙哥这一个人讲，为什么呢？因为孙哥这个人毕竟他的历史上人品不咋地啊。谢谢 Patty，去自己研究一下好吧？啊，所以我一般判断一个人可不可信啊，我一般要看他历史上说的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一直人品很不错，说话很靠谱，那他这一次我愿意选择相信他。那孙哥这个人呢，历史上说话没靠谱的没几次，也靠谱过啊，但是呢，靠谱的没几次。所以大家如果全相信他啊，那也就是没脑子了啊。而且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你全部理啊，你是逻辑上理不通的。因为景甜呢，他本身是个知名影星，很多细节他不能站出来反驳，所以孙哥呢就完美的把握了这个。这个特点，那你孙哥说我，你第一次见面就摸他奶子，是景甜跟他说，总不能说你第二次才让你摸的，或者说我不让你摸奶子，景甜没法说这些细节，所以孙哥这个人恶心就恶心在这儿，他一开口景甜就输了，啊，景甜这场战争肯定就输了，咱们输于就是你即使这3000万不用返还，景甜也输了，为什么输了？啊，因为孙哥已经利用这个，把这个就是。把流量赚足了，过会儿讲他为什么要搞这个，然后景甜的这个形象啊，一下子从天上一下子摔了下来了。你后边景甜的很多事情都会影响演艺事业啊，还有他的感情生活呀，未来都会受影响。啊，骗孙哥去北京，这个你们也想多了，嗯。那咱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景甜跟孙哥这两个人啊，我这个比如说景甜这个人吧，就是很多人说，景甜背后这个是这是那，但是就是我说的，你要解，你不管说景甜背后是谁，你得解释得了这些，就是景甜的整个发展的这个事业线，就他整个的他的履历是不正常的。你说一个人物，你各方面你得经得起推敲。你比如说景甜这个人，他大概的这些发展大家知道，88年出生，西安人，北五附中毕业。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发表了一张唱片，而且这个唱片的制作人是著名的这个张亚东，导演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这个，宁浩。07年呢，他就得了中央电视台的奖，然后考上了北电。在北电的时候呢，大一学生啊就拍了《战国》，战国当时投了1.5亿，票房只有7000万。然后给他配戏的这些人有孙红雷呀、吴镇宇啊、金喜善呀、这些一线大牌明星啊。啊，当然为什么让他为什么给他配？那估计除了有这个工资高啊，是平常片酬的3倍估计啊，然后呢估计还有人情。如果单为了钱，我估计这些人。可能也不会来，那后边肯定有这几个一线明星，他们拒绝不了的人情，因为娱乐圈很讲这个的。那到大二，他又拍了这个《孙子大法》，给他配戏的又是张丰毅。那到13年，成龙的这个《警察故事》呢，他又在《警察故事》中出演，后来又在什么周润发、谢霆锋演的那个《澳门风云》中出演，然后最后最牛逼的就是到张艺谋这儿，就在张艺谋的长城里边，女主角，所以他这一系列的这个。其实你得能解释，而且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仅是就是这些大牛人给他，一线明星给他配戏，而且，你看中影捧着他，整个万达捧着他， 万达把他事实上是真正的万达公主，而且是在万达最火的那些年，不是在万达衰落了以后。包括大家记得王思聪那个最著名的采访，王思聪大家知道号称娱乐圈纪检委书记啊，怼天怼地，谁都他都怼过，张兰怼过，范冰冰怼过，冯小刚怼过，你想想这个这些人他都怼过。但是有一次采访，别人问王思聪说，这个景甜就是你们万达捧的，那景甜的背景到底是谁？王思聪说的很明白，这个我被下了封口令，这个不能讲。包括大家想想这些给他配戏的一线明星其实都知道到底谁撑的景甜，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讲呢？就是这些，就是谁能够把这个封口令给下了这个是关键的然后你再看后面这些资金，我觉得资金倒好说，但是就是你怎么来控制这个舆论，大家想想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个亲王都可能，我也没说就是亲王，那你说是谁，你告诉我，大家想想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万达的这个股东嘛，万达你看贾庆林家族，温家宝家族，老大的家族，很多这个权贵家族，包括那个当时令计划媳妇儿搞的那个YBC 啊，王健林也去捐钱了，所以王健林是一个他跟各个大家族关系都很好，那他没有必要对一个假设就是景甜的这个背景只是一个二线的或者什么的领导的孩子或者是一个什么资本的，王健林没必要对这么捧他的，大家知道吗？大家去过那个万达影城吗？万达影城当年在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这个景甜的这个大头照还是一个照片，大家记得吗？那很多人说他的后台是陆征，那我给大家讲一讲陆征这个人我那个视频中当时因为太那个我就没写陆征。陆征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在娱乐圈和这个资本圈比较叫什么呢比较有点实力，但是呢就是不是很高调的一个人，所以好多人呢也没跟他打过交道。陆征家族最大的官是谁呢就是那个陕西的省长叫贾志邦，就是陆征的二舅，当过陕西省长当过国家民委的常副主任，最后当的是国家林业局局长，这个就是陆征的二舅。陆征的妈妈呢叫贾潇霞，当过陕西省的驻京办主任。贾潇霞呢最高呢能找到贾庆林贾主席因为这个是他们说的，当然能关系到什么程度咱也不知道。他的大舅呢叫李瑞山，你也别问我为啥他的大舅姓李就是李瑞山呢在习仲勋的下面，习仲勋的办公室工作过，大家知道吧，他也当过这个霍世联的警卫，就是他的大舅，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关系了吧他的小舅呢是陕西他的就陕西一个巡视组的组长吧，然后他的大舅妈呢是陕西商务厅的党委书记，小舅妈呢在陕西银监会。那外公就是大家看出来了吗，他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外公外婆呢就是在西北局的，大家知道西北局当时重要的人物是谁吧，除了彭德怀大家知道是谁吧西北局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来五马进京的就是习仲勋。所以大家知道他们这个家族是典型的西北局的后代，而且他的二舅啊包括他一家人啊都是在陕西省比较熟的，所以他们大家知道吧，他们家有一个家族在咱们这边有一个家族不点名了，他们家族就是跟陕西省他们老家就是陕西，他的父亲就是西北局的书记这个中间的链接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陆征呢在娱乐圈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只能说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至于亲密到什么份上你们自己去想，不要问我。比如说那个周韦彤大家知道吧有一个模特叫周韦彤身材挺好的，就是经常参加跳水节目的还有那个叫什么姜文是他女朋友，这可以说那个文不是那个男姜文大家知道吧。所以这个贾志邦呢在 就是他因为在陕西当省长嘛，而且，当时这个老大没上来的时候，比如说在福建的时候，在浙江的时候，经常回家去看，回老家去看，包括老太太、齐心老太太回去啊，都是这个贾志邦去这个接待的。那个习在福建时候有个秘书姓黄，大家知道吧？在福建的最后一任秘书，我在会员区写的那个习近平的28个秘书里边有这个黄秘书。黄秘书当时到2008年的时候，本来要退休了，就时间到了，但是为了延长他的政治年限，就请国家林业局聘请他为林改小组的组长，给他延长了几年政治生命。当时的国家林业局的局长呢，就是贾志邦，大家知道他俩的这个关系了吧？所以这个陆征啊和远亲王就是好哥们儿啊，就是狐狸和老虎的关系，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说陆征就是井田的这个直接的，就是他就是最终井田的后台和金主的话，你也能解释一部分，但是呢你解释不明白，因为从2007、2008年以后啊，就是这个大家看出来他这个家族基本上就开始衰落了。为什么开始衰落了呢？因为贾志邦调到林业局了，因为陕西那边应该是发生点那个，具体我后边再讲。然后他家其他人啊都撑不起这个家族了。如果说你说一个林业局局长的这个侄子还是外甥啊能搞出来这么多，你自己信吗？如果你觉得陆征这个能量就能搞定万达，就能让王健林就是把他的女朋友当成什么人一样供着啊，当成万达公主一样供着，你觉得我可能适当照顾一下啊，适当照顾一下，但是你让我供着他，这个能量不足。但大家想想，如果是这个人，这个能量能让王思聪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吗？王思聪，大家想想，他最牛逼的时候敢顶，就是万达最牛逼的时候，跟那个谁华谊干仗，大家知道吧？就是说华谊兄弟，把当时想把这个上市募集了钱嘛，想发展下游影院嘛，就把万达负责院线的那个副总给挖到了华谊，而且走的时候，给万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万达就非常生气。华谊兄弟当时拍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大家知道吧？冯小刚跟范冰冰一块拍的《我不是潘金莲》。拍出来之后，其实那部戏效果不错，范冰冰因此这个拿奖了，还挺高兴，谢谢那个小齐哥。但是这部戏在万达的排片被排得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万达当时就讨厌这个王中军，讨厌这个华谊，所以因为万达是当时院线的老大嘛，他排片低就造成了《我不是潘金莲》虽然艺术上很高，但是呢，从商业投资上非常差，就几乎没有回本。当时王中军呢就是专门去万达去找王健林道歉，就说我挖了你人不对啊。但是王健林基本上没让王中军，就基本上没见他。王中军连王健林的办公室都没有见，所以那个当时大家记得，导演就是我不是潘金莲的导演是冯小刚嘛？冯小刚当时就非常生气嘛，就在网上就是说万达啊，然后王思聪没忍就回骂了这个万达。啊，大家明白吧？然后王思聪跟范冰冰为什么关系不好？俩人在微博上也公开怼过，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大家想想，华谊兄弟牛不牛逼啊？华谊兄弟大家知道他，2009年时候他第一波创业板上市的，我给大家讲过，第一波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每个都有背景，除了少数几家确实做得不错的。那当时大家知道那个刘老太太，当时的总书记的老太太，她可是胡锦涛的老太太，她可是喜欢看电影的呀。他们跟华谊家族都非常熟悉的。而且大家知道，2014年，那个春晚导演就请的是冯小刚。冯小刚可不是央视的导演，为什么请啊？当时就是他们找人找了这个那个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啊，就是华谊兄弟这包括冯小刚这些导演京圈的这个资源啊。他们本身就很牛的，那为什么王健林不甩他们呢？因为王健林的关系，他自己觉得摆得平。为什么他在景甜面前他要捧着景甜呢？那个王思聪没有去，当时网上都传景甜是王思聪的小妈，是王健林的小蜜，王思聪能忍这个？你要是王思聪，你能忍啊？ 大家想想，想明白了吗？哎呦，9300多人了，哈哈，果然还是八卦啊！所以，狐狸，大家听明白了吗？陆征是个狐狸，后边有一只老虎，然后呢，狐狸跟老虎一块遛弯，然后狐狸呢又带着一只小白兔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小白兔呢是狐狸的女朋友，也可以说小白兔是老虎的女朋友，都没有问题。那如果只有这只狐狸的话，那森林里的这些老虎，就森林里其他的动物，森林里的黑熊，森林里的野猪是不会这么捧着这只小白兔的，大家明白吗？那为什么后来小白兔不行了？被这些动物们，侮辱啊，被他们这个，叫什么的戏谑呀？那为什么呢？因为小白兔在离开这个，不管是这个狐狸和老虎的时候呢，它闹翻了。他在跟这个关系没有断的时候呢，就去追求他的爱情了，就去跟张继科跟科科同学谈恋爱了，就是这个很麻烦的，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可以完全分手了，大家讲明白了，你再找新的。那你如果在两个有交集的情况下，老的不断，新的还来的情况下，你这个就很麻烦了，大家知道吗？我张继科为什么跟景甜分手，大家知道吗？因为科科同志，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没有断干净的，所以科科看到了不好的照片，所以科科就跟景女士分手了。然后这个科科同志呢，他也不是拿这个照片给债权人，给那个就是债主看的，他是喝多了啊，不小心把当然炫耀啊，不是不他自己说不小心喝多了炫耀一下，你看我有这个，所以他也没把这个发过去，但人家债主就拿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想去那个一下，这个才符合实际情况，大家明白吗？啊。那个时候，因为景甜那个女孩，大家知道，16、17岁、17、18岁，可能就一直被保护的很好啊，以接力棒似的，一个一个的，就一直保护的很好，一直生活在一个老虎和狐狸的身边。她觉得全世界都该让她，她觉得她应该有更好的，老虎太老了，她应该有更好的，所以她也比较任性。那个时候就跟老虎断开了，啊，所以后来出现张继科这个事件。出现广州的一个区的一个什么局都可以去处罚这个景女士，大家想明白了吗？你不能说现在出现这个，那这个孙什么，现在这个孙哥可比张继科的能量大多了啊！你不能说现在又说啊，你分析的错不错？你要说分析错张继科的时候，你就说咱分析错了，明白吗？所以逻辑要搞明白。哎，大家戳戳小红心，我喝口水。点一下赞，戳个小红心，我倒点水喝。小红心，谢谢，鼓鼓掌，相当于给社长鼓掌了。社长那，你看一周已经，其实我这周已经公开直播了，这第二次，我一般一周公开直播一次。我明天有一场会员直播，后天有一场核心会员直播。我基本上这周末四场直播，我还得你看，我还把那个这周还搞了一期很牛逼的视频啊，就连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的视频，啊，有点臭不要脸了是吗？嗯，9600了，我靠，赶紧过万人吧！戳戳小红心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情况，至于你信不信都可以。我说的就这么情况啊，我是接有逻辑推理，然后也有我的一些朋友说的一些消息，大家信不信呢？自己信。那你可以提出一个新的人呢，你要能解释我说的，他这个人为什么能搞定万达，为什么能搞定中影啊，为什么能让陕西的资金投他啊，为什么这个时间线从07年是怎么样，到13年怎么样，到18年又怎么样，就你必须得完全符合这些时间线，你能解释来说服我，我就信，好不好？第二个呢，咱们再讲讲这次事件的男主角，这个孙哥啊，我就不提他这个名了啊。这个孙哥呢也是个奇人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但是他的发展历程我给大家简单讲讲他怎么赚钱的啊。这哥们呢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学习成绩还不好啊，但是呢他就是突然想考北大，所以很多人估计当时都嘲笑他，但是他忽然研究这个考北大，当时有个 bug， 就是那个新概念作文好像得了奖，得了一等奖好像就能考这个，就能保送北大。 所以当时他就开始研究这些新概念作文的这个评分规则。谢谢蒋宇。他就发现呢，就是你写的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像韩寒那种风格啊，就是自命高远，然后文革就是文风冷酷啊这种，然后文笔形容呢，文笔呢比较成熟一点呢，可能就容易得高分儿，所以他就苦练这种写作风格，最后拿了新概念的这个奖，然后保送进北大。所以你看这次他写作文写的这么好啊，写的这么塑造形象塑造的这么好。这个细节描述的这么清楚，所以呢，也他是有功底的，大家知道吧？所以这个孙哥进了北大之后呢，先到北大中文系，因为他是作文比赛上来的嘛，很快发现中文系呢高手如云，他不容易得高分，他就这个换到了这个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大家知道是北大的养老院嘛，估计好好上学的也没几个，所以他历史系人也少，所以到历史系，到历史系呢，他又发现北大这个。这个分数啊有 bug，就是好多的历史系的都是交作文，所以他每次上课呢都去给老师搞好关系，没事请教一下老师，我这个论文这么写，所以你看行不行？老师一指点完了，你想想他分数肯定高嘛，所以他最后他自己说他毕业的时候是北大历史系第一名，然后又靠着北大历史系第一名呢，又到了美国去留学，在美国留学当然一开始还是学历史相关的，但是他业余时间就开始学一些投资啊，什么沃顿商学院的一些课程啊。就开始学这个东西，在这中间呢，你不得不佩服这小伙子，他非常聪明，非常敏锐度，非常高，所以他就弄明白呢，这个区块链，他最早接触了区块链，那个时候大家知道，11年左右，这个区块链还是在国内还是挺了解的人还挺少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区块链的行业，所以一开始呢，他号称是那个瑞波的什么中国区首代，后来瑞波的人说也不认识他。他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瑞波，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区块链的支付系统，也拿了这个IDG 的钱了但是不成功。第二个呢，又搞了一个什么，反正陌生男女在网上聊天的，估计是吧？陌生人交友软件也搞了一个这么个东西，后来也没成功。但是呢，他一直呢就是作为区块链的先行者这个形象就成立了那后来到2017年，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发币很成功，大家知道什么是发币吗？就是我发明一个什么什么币，然后呢，我讲一个故事，说这个未来有多牛逼的前景，然后应用多行，就是反正就是写一个大概的一个白皮书，然后到一个交易所去挂牌，然后就忽悠一帮赌性严重的这个人去买所以这当时 ICO 就是跟 IPO 相对的这种 ICO 就是非常火。他们也搞了一个，孙哥也搞了一个叫波场币，结果他的运气不好，就是他刚推出来，结果人民银行他们就搞出了一个九四大限，就说所有的这个都视同非法集资，你们已经募集的必须把钱退回去。那孙哥当然在国外呢，但是在那个，因为他在币安上的那个上线的嘛，所以币安就强逼着他把钱退回去了，所以孙哥一个人就拿了90%的这个波场币，然后剩下的10%呢也在他的合作伙伴手里。然后呢，接着下来呢，紧接着下来呢，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个比特币的一个大牛市，比特币涨得很厉害，哎，大家谢谢大家，这个过了10000了，咱们在线过了10000了，过了10000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捧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知道波场币100%在他手里，在他手里他有什么作用呢？他可以控盘，大家知道。他拿的筹码基本都在他手里了，所以他控盘之后，大家知道这种就可以左右倒，然后把这个币值啊给拉高了。所以当时他那个币值大概，谢谢于斯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概就涨了1-2百倍。就是他拿的这个就是波场币啊，就原来还是1分钱的，很快就到了1块5还是1块多少，就大家算算是100多倍，小200倍。一下子他的身价就很高了嘛，当然都是币嘛，所以他就趁着这个币值高啊，一边这个做宣传啊，一边这个套现啊，总共套了有3亿美金吧，据说这是他第一笔钱，但是他拿了钱之后呢，他做了一个事情跟一般的不一样，他去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忘了叫什么 bit 什么 b 开头的一个那个做 P2P 下载的一个 软件，那个软件早年都大家都用啊，就是用户特别多，上一代的那个下载协议嘛，所以他买了这个呢，大概就一下子把波场的这个用户数啊，一下干到了10万人左右，这个数在当年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呢，他选了一个方向，就大家知道当时那个稳定币啊，USDT，他这个在网上转账原来都通过以太坊。就是你的这个，虽然你有了虚拟币，但是你要转账的话，你要必须通过一个通道也好吧，你可以理解。如果你通过以太坊呢，就收的特别贵。他呢就搞了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对标产品，比以太坊呢就收费就是要便宜得多啊。然后呢，他让他这套波场的这个系统啊，在被很多交易所、被很多的这个别的这个交易系统所接受，所以在新兴市场啊。就很多人都用它，特别是 USDT，它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基本上转 USDT 的话都要用这个波场啊，所以这个是它财富的最主要来源就是波场。后来呢，就是大家知道中国就是最大的几家这个就是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叫火币吧，火币的那个头头叫李林，李林在因为他钱太多了，他在国内啊就被那个叫徐明星是什么的给整了嘛。举报他了嘛？李林就被山西，我印象是被山西的警察给捉走了，给捉走了，给控制起来，然后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交了很多钱，再把李林放出来。李林放出来之后呢，因为我有朋友跟他很熟嘛，他就万念俱灰，就琢磨一个事情，就是我怎么套现。所以当时火币其实账户上的钱大概得有个几十亿吧，我估计得有小100亿，所以他就打个折，然后说谁接，最后谁接了呢？反正就是。那个孙哥分币就接了，这样的话，他手里两个主要资产大家知道，一个波场啊，一个就是火币。当然，他对外的头衔只是这个叫什么顾问还是什么的，但实际的控制人圈内都知道就是他啊。这个火币就是他的现在的主要的这个资产。当然这些年因为这个就是孙雨晨这个人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级的人物，你可以怀疑他的人品。你可以就是质疑他的这个道德感，但是在智商在赚钱，在割别人方面他绝对我觉得是一个天才级的人物啊。那伴随着孙雨晨成长呢，就是他不断的这个炒作，最早的大家知道就是收购就是这个就是加入马云，因为他让他的投资人。推荐他加入了湖畔学院，结果湖畔学院其他人都很谦虚，他整天呢号称是马云的徒弟，号称是马云的门徒，然后拿着这个天天去宣传。后来呢，还拍卖了巴菲特的，拍卖了巴菲特的那个碗，就是跟巴菲特就是吃饭这个叫什么啊，花了很多钱。结果到了那个时间啊，他就说自己得了病去不了了。那事实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被限制出境出不了了，当然后来跟巴菲特也吃饭了，巴菲特最后也是看不起他，包括后来去太空旅行，再包括后来花了六七百万买了这个那一根破香蕉，咱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反正为了洗钱吧，包括炒作跟谷爱凌的这个爱情，包括这次的小作文，基本上是一个持续的炒作过程，所以孙哥炒作你不要吃惊。孙哥身上出啥事儿，你都不要好奇啊，这是就是他在他身上一个持续炒作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围绕他呢，这个就是安全问题，始终是孙哥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搞的这个 ICO 啊，在国内啊，他的第一桶金啊是灰色的，这个在国内啊，当时被定性为非法集资，他当时给巴菲特吃饭，为什么出不去呢？就是因为他被限制出境了。那他怎么出境的呢？他后来，就找了个货车还是什么车，他躲在后备箱里，然后从越南的这个小路啊偷渡出境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孙哥你别找我啊，这个网上好多人这么说的啊，我只是引用的啊。所以孙哥这样就跑到境外了啊，所以安全问题对他非常的重要。另外呢，他到了美国之后啊，因为就是一开始呢，拜登也想对，因为这个毕竟发币这个东西啊，包括这个，因为他这个好多波场那个币啊，他怎么来的？他就左手倒右手啊，搞频繁交易，就是自己的账户之间来回倒啊，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流动性很好， 交易很频繁，而且能把价格稳定在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呢，就是其实呢有点欺诈投资者啊。所以当时拜登政府那个当时那 SEC 啊，就是美国证监会啊，就是一直盯着他啊。最后呢孙雨辰呢就搞定了特朗普的小儿子啊，特朗普搞那些什么币啊啊他都去认啊，然后当然也被特朗普家族割了一刀啊。所以安全问题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拿什么格林纳达的什么外交护照啊，后来格林纳达换总统了，就把他这个给废掉了。因为你拿外交护照，相当于他是格林纳达当时驻那个WTO 的首席代表，相当于他还是那个外交人员啊，他有外交豁免权啊。格林纳达那边总统一换就把这个拿掉了，所以他又到欧洲那个叫河边那个叫什么国啊，又捐了个总理还是什么的，也没啥屁用反正。但是他在这些年呢，他在境外呢，所以他就可以随便飞嘛，因为他就是不能回国，但是在境外还是自由的，所以他经常到香港啊。所以这些年孙雨辰背后呢也不是没有政府背景的。那他跟哪些人关系比较好呢？据我的初步研究你比如说他跟杨帆杨帆是谁呢？杨帆就是原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女儿。杨帆在香港那一带非常活跃在因为他是那个瑞士信贷后来到招银国际的投行部老总吧，所以他跟杨帆是挺好的。第二跟姚庆大家知道谁吧，姚依林的孙子，王岐山的侄子吧就是他跟姚庆也非常熟悉。另外还有一个能帮他干活的就是易世威易世威大家知道是谁吧易世威是帮了他干活的大家知道易世威的父亲是谁吗？打在评论区。对，那个叫利波兰是吧我马上要讲他为什么这么做了。易世威的这个，对，他老爸是原来浙江省委书记，这个是帮了老孙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另外就是他跟就别人介绍他跟袁家军也认识，大家知道袁家军的儿子有段时间在那个美国所以呢当时孙哥找这个袁家军呢，袁家军还给他面子。后来呢袁家军的儿子回国了，所以就是袁家军就不理这个孙哥了，孙哥想去见他也不见了。那大家想一想，我讲这些呢，我就想一想，就是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孙哥为什么要写小作文，把这个他的白月光给报出来了？因为景田其实之前大家可以看网上已经找人在跟他协商了，而且景田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卖房子了。当然大家知道现在这些豪宅啊，那个一套豪宅1.5亿，你打个折也不好卖，所以。人景田已经有这个还款的这个想法了，所以你为什么突然爆出来呢？你爆出来之后，对，其实你最多是要回3000万，但是对景田的影响是很大的。景田如果这些电影都下架了，如果像景田的那个好朋友，他那同班同学叫郑爽一样，那的损失就大多了。景田的现在拍的电视剧、电影全部要下架，景田要赔。那景田未来的演艺生涯，他每年要上千万收入呢，他演艺生涯都废掉了，估计找老公都不好找了。你看郑爽在美国现在只能干啥？现在只能跟那个红通当那个小三连个就是跟很多那个红通叫什么来着？姓叶吧跟好几个小三都住在一个别墅里。郑爽当时可是一线明星他现在跟几个当小三还不是专职的小三，然后。这个现在形象很不行，然后你要干什么这一下子职业生涯一辈子都毁了，你为什么搞这个呢？大家想想，我给大家想，很多人觉得他得不到就毁掉就要报复他的这个景田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浅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实，大家觉得这两个事情是不是有关联？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英国制裁了刚才我说的火币。为什么呢？ 因为货币交易所呢协助这个俄罗斯出入金，所以英国开始制裁货币。那欧盟呢从8月23日呢也开始正式制裁货币交易所。那因为英国和欧盟大家知道在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里面占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那而且这两个也是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体，他们做出了这个惩罚规定所以这个你看现在主流的这些交易所啊已经不再接受这个货币的币了。而且前段时间我这几天没查苹果应用商店啊已经把货币的这个软件给下架了。起码从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下架了，最近有没有恢复我没看。所以货币交易所的这个交易数据啊下滑的比较严重。就是比5月份的下降了 25%， 就下降了四分之一。真实的这种权重币啊就比较重要的币的这些交易量啊下降的更厉害。所以现在他们这些币种的这个变现路径啊它只能货币上只能 C2C 了。就所以说现在货币交易所几乎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特别需要一波新的流量。大家明白吗？那为什么就是我再解释一下孙哥为什么不断的炒作花很多钱去炒作就是买花几百万去买一个香蕉一个烂香蕉吃掉就花那么多钱不断蹭热点不断去炒作为什么呢这是跟他的商业模式密切相关的。大家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流量是币圈最重要的资源，大家知道吧？因为流动性啊就是我不是说流量是币圈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币圈最重要的资源应该说是流动性，就是有多少人愿意买你这种代币就决定了你这个币的价值。因为你自己如果你这个卖不出去，你说你这个币值1000亿1万亿都没用就是你当你想就是想变现变成现金的时候随时能卖出去，而且卖的时候这个价格下跌的不厉害，这个就叫流动性。所以你看孙哥的这个模式非常非常简单，搞新闻制造话题，然后呢吸引注意力呢就会新增一波用户，新增用户来呢它的交易量呢就会上升，它的流动性呢就会提高。所以在币圈呢在币圈啊就形成了一种很简单的一种逻辑，就是这些交易所也好，包括这些这些像那个波场这些这个也好，他们存在一种创始人溢价，就是你的创始人越有实力，创始人吸引的这个流量越高你这个币圈的这些组织啊它的这个估值越高。你比如说他有新闻的话，别人就会认为他有钱有关系，他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想到孙雨晨，你第一印象就会想这孙子真有钱，第二个这孙子能搞定这个特朗普真牛逼肯定安全上没问题。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有新的这个上涨机会就是个人炒作造成流量与关注，然后造成这个代币的这种交易量上升，估值上升，造成他的财富总量他的身价上升造成他的这些币的估值上升，然后呢最后造成他的融资能力上升他的融资能力上升啊他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呢再去收购新的这个有真实盈利能力的东西，或者是跟他商业版图形成互补这种拼图的这种东西他才能他的这个身价越高呢他才能去找这种这种政治资源，是吧？他身价怎么说现在80多亿美金了600亿了，那起码他去找特朗普的这个儿子的时候，特朗普的儿子愿意跟他打交道，那中间人介绍他跟特朗普儿子认识的时候也愿意介绍，也你看这个小伙子，你看身价80多亿美金你们之间可以更好的合作，介绍人也有面子，他有更多的钱付给这个介绍人这个介绍费。那他跟谷爱凌这种名流去认识的时候，人家都会查，一查这小伙子，我靠，600多亿，你看我虽然是世界冠军，还没有他有钱，谷爱凌会这么想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他的这种商业逻辑当他出现丑闻了之后呢，他就必须要用更大的新闻 覆盖他刚刚发生的旧争议。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有个致命的，比如说像他已经被英国和欧盟制裁的这种非常致命的这种信息或者致命的丑闻，如果这个信息发酵了，被大家真正的意识到之后，他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就会反过来，很多人会逃离他这边，他的交易量会下降，流动性会下降，他整个锁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时候呢，找一个新的事件，更大的事件去覆盖这个事情，让大家呢忘记刚刚发生的欧盟制裁他的这个事件啊，然后呢就是重新去就是定义这个大家对他的印象啊，就是重新去定义舆论啊，修改大家对他的直接印象。你如果没有最近这个他跟甜甜女士的这个小作文，很快我跟大家讲，不出一个月，火币出现危机的情况，他被欧盟制裁的这个情况，就会对他形成一轮这个新的大的冲击。大家一想到火币，想到孙雨辰，都会觉得他们不行了。但是有了这个事情，你到网上哪去搜索孙雨辰，第一个都是他的小作文，都是景甜，大家基本就忘了是哪还有什么欧盟的事儿啊，谁记得这个事情。所以他这即使这3000万他要不回来，他这一波大的流量也能吸引巨大的这个新增流量。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以前创作这些话题啊，他以前制造这些话题都是在国外，你想一想，巴菲特、特朗普啊，然后太空，然后那个烂香蕉，谷爱凌，基本上都是在国外。但是现在制造的这个舆论，这个是到国内了。啊，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是冒了大的风险，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啊，这个他是不会这么干的。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这次得到的这张流量基本上你看 X 上这个刷屏了，什么包贝尔出轨什么这个尼泊尔那个边境的那个泥石流什么博瓜大战这个沈栋这几天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全部被掩盖了。特别是包贝尔，我靠，本来这个事儿就是出轨的事儿，造成包贝尔这个职业生涯重要的一次危机呢。包贝尔估计在那天晚上没睡着，正在想怎么对外解释呢，怎么解释那个红衣女郎正在发愁呢。突然出现了这个事情，没人关注包贝尔了。所以我说这3000万，我跟你说应该包贝尔来出，包贝尔出这3000万给景甜还给孙哥，皆大欢喜。所以就是这一个事情一下刷屏了。你看就是连这个孙哥的这个前女友们也都，你看包括这个景甜的前男友们也都抓住这个机会啊，所以就大家想想这一波流量多牛啊，这是背后的经济原因，大家明白吗？包括刘翔那个事情也是，刘翔怼上海体育局本来是这个一个顶流的事件啊，你看现在一下子没人说了啊，这个不一定是有意的，大家知道吧啊。不管有意没意，反正客观是这个效果，客观上救了包贝尔吧。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咱们再多讲一下，其实有很多诡异之处。大家想一想，为哪里诡异呢？为啥我说它的逻辑上有些时候我想不明白？大家帮我想一想啊，就是大家想想景甜，起码在这个事情之前是国内算一线的影星吧然后还算一个超级大名人吧，基本上年轻人都知道吧结果他第一次见这个孙哥，第一次呢他就孙哥就可以摸他的奶子，这我不知道怎么替代啊。然后呢估计他们还发生了这个不可描述的事情，大家想想这个正常吗？那就是他们之前没见面，然后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那他们见面之前这个景女士是怎么同意见他的谁介绍的这些无所谓。那孙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这之前才让景女士信任他，愿意见他，并且第一次就见他，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他了。我告诉你就是第一次，我专门研究了一下，基于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研究，像这么严肃的事情我第一次就我专门去研究了一下， 就是在瑞什么酒店那一次，去看完空场电影，看完香蕉，看那个电影，然后就是磨指甲了嘛，然后就你想象嘛，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是诡不诡异？这之前这个故事，孙哥为什么不讲啊？第二个，你觉得他们俩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分手，大家想想是多长时间？你看他发生了这么多故事啊！一会儿直升飞机飞到非洲的小岛，一会儿飞到马尔代夫，一会儿到香港，他这么花了这么多钱，是在多长时间内发生的？从第一次见面到分手是多长时间？大家想想，你们查查是多长时间？这么激烈的事情在多长时间发生的？谢谢 OK，你怎么打赏这么多？不用打赏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说这小红心更好，不是半年，3个月。他想了，孙哥想了这个谁19年，但是他说自己想了19年。他从第一次见景女士到他们俩分手，总共就3个月。3个月啊，大哥啊，你算长了，算4个月行不行？对呀，疯狂动物城三就是去年底嘛上映的嘛，分手是2月份嘛，所以这个背后啊，就是你说景林，你说这3000万，孙哥是说是彩礼，你说正常吗？就是一个人，你就是这个他俩这个我是理解不了这个逻辑啊，所以孙哥讲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事情是发生了。但是两人之前到底是怎么谈的？3000万到底是不是彩礼？那都是孙哥一面之词。那关于去代孕去生孩子，到底是两人怎么谈的条件？是不是景甜临时反悔，还是俩人就本来有个条件因为什么没有谈成？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呢都去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不是孙哥讲的那么简单。那景女士呢，她比较吃亏，因为她。他就不能承认这个事情，他只要开口他就输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对称战争，对他我觉得是有点不公平的啊。所以孙哥这个家伙呢，我觉得真是人品不咋地啊，毕竟是你的，按照你的说法是你19年的白月光啊，毕竟啊，人家女孩这个你们俩在一起过啊，是不是啊？你不能用这种最恶毒的事情来讲嘛，你可以发一个小声明都可以，你还我钱什么什么的，你不能把这些细节。咔咔讲的这么细，磨指甲呀，什么奶子啊，什么什么这个又好像所有的，在他的描述中，就是一个纯情少男，花了19年，花了很多，花了几千万去追求一个这个女这个明星，结果这个女的呢，就是不断的要钱，不断的提条件，然后这个最后呢又反悔了，把那个房间放在那儿，让她多花了很多钱。啊，他变成了被害的那个，大家想想可能吗？你是啥人，自己弄不清楚吗？1.1万了，马上1.2万了。你想想，大家想想，你孙哥是这种人吗？其实大家知道吧，3000万其实在，这些顶流明星这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家知道刘銮雄吧？就是跟李嘉欣呀、关之琳啊，还有那个蔡少芬啊。这些人关系都好的人，基本上就是他觉得就是港姐这些人，刘銮雄上来就给3000万，就是基本上像景甜这个，你其实不管哪个老板，你跟他要到这一步，基本上就是这3000万就是送礼物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价，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景女士这次真是吃了大亏了，真是吃了大亏了。鲁社长对币圈了解的，他说的明。我其实不大了解啊，我就是，平常啊，就是听他们讲一讲的那个的。所以这次他们中间很多的事情，我估计后边还会那个。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我只是说不要全相信小作文的，你不能说时间线啊，这个什么对得上啊，就那个就是事情是发生了，但是具体细节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景女士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是可能真相只有他们。俩知道，但是以孙哥一贯的人品和他的历史，我倾向于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啊，大家毕竟这个景女士不管她是个明星怎么样，她没拿到多少钱，大家想想，你去算算，她钱，孙哥除了这3000万，他钱都花去哪儿了？他都发生在包机、酒店、什么的这些钱上了。那个他给明确的景女士接受的是啥？是那个钻戒，就捞到景女士自己兜里了。这3000万还有可能有几百万，那个就是这个3000万，他还要回去。但是你订飞机的钱，你订酒店的钱是你花掉了，没到景女士自己兜里啊。哦，路飞啊，谢谢路飞啊，路飞是大 V 啊，大家可以关注他一下。对，路飞你就不会这样吧？你就不会对你的白月光这样吧？如果你对你的19年的白月光都往死里整，大家想想，你对你的其他朋友能怎么样？你对你的合作伙伴会怎么样？啊，你对你这些不认识的人，像咱们这些人会怎么样？所以你对你的19年的白月光都这样，你搁起来像咱们这些用户。他更割起来绝不手软，所以孙哥，他这个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大家想想，景女士这次亏大了，啥钱没落到？3000万还得如果打不好，当这个官司存在这个不确定性啊，就是你这个3000万到底是不是彩礼？你怎么证明是彩礼？这个孙哥，你打款的时候有没有说明？有没有什么约定？有没有同步的证据？啊，这个时候就是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就非常大了，啊，所以这个官司能不能打赢啊，就悬念就很大了。不是像很多人说的，这3000万肯定得要回去，那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但是优势在于那个律师很牛，然后景女士在这方面不行啊，然后。这3000万如果即使不被要回去，仅仅说能保存着啊，他也亏大了。他的商业上、这个声誉上，还有未来的这个事业上、未来找老公上，都基本上被孙哥给害惨了。哎，所以这个人吧，所以大家这个速成假设是一次爱情吧，啊，咱们也是一次速成式的爱情啊。然后这次这个。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应该叫这个一对男女之间的这个博弈。这次博弈呢，景甜呢应该说完全的失败了。但是他为什么失败呢？大家想一想，大家发现其中很多人发现的嘛，就景女士经常邀请孙哥，问孙哥一句话："你能不能到北京？"这个说明什么呢？哎呦，到12000了。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景女士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孙哥已经被限制出境了。他从一直到这个恋爱的最后，他还不知道孙哥从事的这个事业有点灰色。他可能到最后都不知道孙哥的这个在行内的人品啊。在这种情况下，你都没做，而人家孙哥怎么样？孙哥跟他合作在一起3个月的时候，就对他做了一个完整的尽调，40多页纸。连他的爸妈，连他的公司，连他的历史的感情都给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你这个景女士，你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跟他见面，让人家这个摸摸，这个就叫什么？就要给他生孩子，就要给他生猴子啊，就要去捐卵子。你说你不出事儿，谁出事儿？你说你被他。给伤害了，你说你能怨谁呀？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啊，你就是你跟香港的房，就是代孕的条件没谈好，你就去香港，香港的房子就是没买好，没到你名下，你就飞到这个洛杉矶去取卵子了，你得谈好了，然后再去啊，是不是？你跟他什么，就是2、3个月呢，在一起。你就跟他一起对外签署了那个代孕协议，这个就是致命的把柄，大家知道吧？谢谢张570，那个那大家知道那个协议就是他们俩，你去代孕的话，两个人要一起跟那个代孕就出子宫的那个女子，你们要一个，包括那个代孕公司啊，你们要签一个协议的，这个协议上要写你的名字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是最大的把柄，大家知道吧？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对这个孙哥还不了解，手里没收什么钱的时候， 你就签了这个协议，就留下了致命的把柄，而且一点心眼没有。他跟孙哥在一块的时候就说那个财务，说那个什么财务入狱了，替他顶了事儿，要8万块钱这个事儿。你这话一说出来，你想想，人别人一听就听明白了嘛，财务给你顶了事儿，那顶了啥事儿？你他妈肯定这个偷税了，又一点心眼没有啊。所以这个怨就怨他之前的这些男朋友们呀，特别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男朋友们，没把他保护的太好了啊，就是完全一点这个保护自己的想法就没有。那你之前可能遇到的这些人都是君子啊，这些人他们不会跟你分开之后分开之后不会采取这种行为。但你遇到小人不就麻烦了吗？你在张继科那没有交过学费吗？虽然张继科说那个照片的事可能不是真的，但张继科最后这个事儿处理的也不好。那你在那个事儿上没有学到学费吗？你在这里又交了一遍学费啊，一下把自己撂里面了。那再往前说，就是你鉴别男人的水平太差了呀。你光看你估计也找人，你手下的人经纪人查一查，孙哥挺有钱的，而且在孙哥见他之前，我告诉你肯定也送了一笔钱，要不然他没法证明自己的诚意的。那只看孙哥追求你的时候比较激烈，又是私人飞机，又是小岛，又是清场啊，又是这个几千万的，那你对他之后你没有任何了解，你对他的前任没有任何了解吧？你没去推特上也当然也去看了，但是你看了之后估计没相信嘛，没去看看他前任那些人吧，对他的判断吧，没去了解一下孙哥国内那些合作伙伴怎么评价他的吧，没去了解一下是吧，孙哥平常做人风格吧，所以这一切的在他都没做尽调，就在两三个月在一个疾风暴雨的追求下一下子就决定跟一个人共赴黄泉，不是黄泉，共赴婚姻，不是婚姻了，就谈婚论嫁，而且谈婚论嫁你还没领证呢就开始生孩子，你说你糊涂不糊涂这孩子，哎，就是。所以你总结一下，在张继科还有这个孙哥这儿，他选人是一定是有共同性的啊，他怎么选的呢？第一个呢，他把社会的成就当成了这种亲密，当成了这个好伴侣，就是你有成就就意味着有好伴侣。因为张继科大家知道是当时也很牛的，大满贯两个大满贯吧，然后也很有名，长得也很帅也很有体育特长生啊，特长你知道什么叫特长吗？就是这个挺好的。然后孙哥这个他一打听觉得觉得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很这个这个就可以这个成为好伴侣。他没有去考察比如说这个诚信程度啊，情绪稳定程度啊，其他的这个人品方面的呀。所以我今天提出来几个给女孩子提出几个爱情不等式啊，大家一定记住啊。第一个爱情不等式是什么呢？就是事业成功不等于好伴侣。就这一个人他能力很强，他不一定是好伴侣，这是第一个不等式。你不要盯着这个人他能力很强然后就觉得可以跟他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两个中间还有很远的距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景女士啊，她被这种高频率的这种狂风骤雨的这种追求啊，肯定是被这玩意儿给糊弄住了就是典型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爱情脑啊。孙继科当时虽然没给那么多钱，但是肯定搞了很多温馨的小动作这个送送汤送送花，这个给他干这干那，肯定也是疾风骤雨的追求。那孙哥这个肯定也是肯定也是拿钱疾风骤雨的追求。那这种投入啊，疾风骤雨这种投入，短期的追求啊，它不等于这种稳定长期的对你好这是第二个不等式。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个是切记的，你不要因为短时间内他用各种手段去追求你就幻想他未来会一辈子对你好或者几十年对你好，这两个中间是不相等的。这是短期刺激不等于稳定长期的这种追求或者是稳定关系，不等于稳定长期的关系，这是第二个不等式。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景女士啊，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留下了很多这个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坑，给自己留下了很多被报复的武器，给自己留下了很多把柄
没有一个保护自己的这种心眼儿啊，没有，甚至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时候没有底线，就是你即使两个人关系很好，你也要有你的底线，即使你觉得这个人很值得托付啊，你也要有自己的底线，很多未来有可能给你自己留下坑的，有可能让你让给对方就递刀子的，你一定要注意。你比如说对方让你拍个什么这个某些照片，比如说签一些东西，是吧？你多少人都被这个事儿坑了。你看那个阿娇，香港的阿娇，她是跟陈冠希、跟希哥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那谈恋爱，她男朋友就让她拍这些照片，她傻呵呵的就同意了。那希哥也不小心修电脑就流露出来了，你说冤不冤枉？你说阿娇冤不冤枉？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比如说某些女士，她可能有就是有丈夫，然后跟希哥在一块儿。那阿娇是正儿八经谈恋爱，是女朋友。你说她拍这些照片，你说但也不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恋爱，即使在恋爱的时候，也不等于无限信任，也不等于没有底线，就是。你跟一个男士相爱的时候，哪怕要结婚了，或者已经结婚了，也要保护自己，不要给对方递刀子，因为你不知道他分手以后怎么样。第四个不等式呢，就是你接受即使接受一个人啊，也不等于这种没有节制，就是没有任何节奏啊，就是你见面就是第一次就怎么样，因为真正的能考验你对一个人对你怎么样的是时间。你必须跟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一起经历足够多的事情，你才能了解这个人。除了能力之外，他的人品怎么样？除了短期对你的这种猛烈的追求之后，他能不能长期把这份追求对你的这种爱持续下去？你才能了解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托付终生。所以这种就是时间呀，才是考验爱情最好的。这种就是工具，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时间才把考验完他，才把自己托付给他，才给他去然后才让自己的父母家人才去看看他，然后还要在两个家庭还要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去谈婚论嫁才能去考虑生孩子的事情。那你就是他第一次见面，你哪怕那19年都是扯淡的，你3个月你能搞成这样，而且你是个明星。你最后搞成这样，那你绝对是你，所以景甜自己也好，景甜的这个父母也好，其实都有一些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同情景甜，毕竟她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弱者啊。虽然她不断的去要东西，这个是但是她那个身价，她要一点，我觉得也不过分啊。但是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即使是两个普通朋友，两个合作伙伴，你分手之后也没必要整这些东西。那你两个曾经在一起的人，你分手之后写这些小作文，把些细节写出来，对人家伤害太厉害了。要钱就是要钱，你觉得3000万也好，多少好，那你就是，就是我问你要，你不给，那就法律见，法院见。但是不能做突破底线的东西，所以这个小崔同志还是太没底线了。反正我是不愿意跟他玩。OK，今天就讲这些吧。12000人，哎呀，咱们原来有没有这么高过？忘了，有点问题大家提一提。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不要耍流氓。我这个给大家咔咔讲2个小时，就关注一下，又没有任何风险，是不是？谢谢。啊，我要把粉丝量快点做上去，要不然没啥这个。谢谢 Matrix。社长，你讲用舆论掩盖货币的正反逻辑角度太牛逼了，也让我们记住这一天。社长从刚开始的白面书生风格解放到骂大傻。哈哈，摸奶子是他们说的啊。大家和人交往、说话、做事，假设被录音、被录像，说经得起考验的话，对大家、对自己都好。对，特别是有些人你不太熟悉啊，或者是这个人多啊，就是即使这一桌都是朋友，人多的场合，你也不要乱说话。你看国内很多都是这种饭局上被人拍、被人举报。你像毕福剑，多少个人，毕福剑、苗华。啊，这些人都是被举报的，大家所以一定注意啊，生活中啊一定注意跟人一多说话啊，这种一定注意，有些话就是关上门跟媳妇儿说说就行了。对，记住我们的爱情不等式啊，说出小红心还是 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有那个的可以加入会员。我们会员就是我现在做到雷打不动啊，每周都有一次会员直播和视频，而且咱们这些直播视频永远不公开，永远在会员这个范围内。而且我以后你加入会员之后，你只能看最近两个月的，有的人想加入一个月所有都看了，我以后断了你这条念想。我就是你加入之后就能看这个月跟上个月的，我从下个月就开始。然后大家知道，所有的会员里面，咱们还有会员社群，那会员社群里有很多高手啊，这个每天都是热火朝天讨论，你一天不看可能有几千条啊，所以这个咱们定期还推荐书，推荐这个东西啊，所以大家知道咱们这个就是会员的这个待遇啊，我可敢说在 YouTube 时政这个领域是绝对是没有第二家的啊，间接的带动了很多其他家的会员，因为他看到鲁社长会员有这个，他就要求他们其他的频道也要这个东西。别的频道你看什么，你拿到会员就是提前看，过几天他就公开了，你提前看几天有个屁用。有的呢就是给你个什么发言时候有个小星星，有个什么标识，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会员风格是吧。核心会员你不定加入，核心会员需要你有基础经济啊基础，但是普通会员咱们太那个，一杯咖啡谢谢。范冰冰的男友没到时候呢，范冰冰我会做视频的。范冰冰的男友也是灰产，比这个孙哥还有钱啊。孙哥是吧，不是李林啊，范冰冰的男朋友不是李林，不是德基的老吴啊。区区大女人说她之前的金主进去了，怎么跟你说的背后金主不一样？那你想一想，她说的金主是谁啊，是谁呀？那你信谁呢？这不考验你的脑子了吗？是吧，Stella？考验脑子的时候到了，你有没有脑子？你智商有多高？有没有充值？景甜不是中共间谍吗？我靠，这什么间谍请这种没脑子的人？你想一想。刘国梁，回头做视频，好吧？Robos 大奖杯，谢谢大家，一定注意选择身边的朋友，选择特别是选择合作伙伴。我人生的信条就是远离烂人，当我意识到这个人人品或者各方面不行的话，我就马上远离他，什么马上跟他做切割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一条，人生就是远离烂人。如果这个人很烂，你早晚会出事儿。你俩可能现在如胶似漆，合作的非常好，但是早晚你俩他会捅你一刀，你俩这个事儿会这个，大家明白吗？所以一旦发现烂人，一定要出这个远离他。景甜都38了，你的视角不一样啊，你是相对于这个男主来说，那相对于那个老孙来说，小孙来说，中间不就差了两三岁吗？假设你现在20岁，景甜相当于就是你23岁，年龄是相对的，知道吧？那很多人说。那个上次我发了一个公共情妇嘛，70年的嘛，74年的，52了嘛，52了，人家说他会说，有的会员就说为什么他这个不找个年轻的，找个52的？我说你看看领导多大，领导50几年的，他70几年的，领导比他快大20岁，那在领导看来他是个小姑娘，你觉得他是这个老姑娘老婆子，人家觉得是小姑娘，明白吗？你要切换到领导视角。社长，孙哥代表了国内的男女关系，感觉现在找一个满足你的找对象条件太不容易了，那可不是吗？秦伟忠去广州人大当副主任了，可以啊，挺好的。就大家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嘛，原来我们说政协副主席嘛，就是你不要纠结细节，这玩意儿都是，包括今天还有人纠结说，鲁社长，你说这个景甜的。父亲叫景勇还叫什么的，那个他们小作文中说是三个字儿，说你这个信息是不是那个，我说第一个，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你要第一性原理，我说他叫景二勇，本质上是说他是个普通人啊，这就对了，他至于他叫景大勇还叫景二勇还叫景小勇无所谓，他只是个普通人， 他的职业说对了就行了，你不要纠结于他叫什么，是不是？如果我再说他叫景俊海，哎，这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产生实质变化了。景俊海是省委书记，你说是景俊海就错了啊，就会产生实质性变化。至于叫景大勇还是景小勇，没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吗？第二个，有的是他改没改过名字，有没有过两个名字的，有没有这个俗称名跟这个户口本上的名，是不是？你再想一想吧。怎么都讲林国良？哪天我讲讲林国良吧，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么关心刘国良吗？刘国良比景年还那个吗？下期讲刘国良，但是我想做个视频还是。江哈的视频下周发啊，这周我直播两次，相当于视频了。社招央企二级单位，部门面试已过，人力卡三年工作经验。我是26年刚毕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想调走。你说的啥玩意儿？每个都不一样。我说你去 coffee 吧，好吧。你在里边有问太长的，因为好多问题我都得问你，这个问题我都得读好几遍，我都读好几分钟，我还得消化一下，我回答你这个干啥？去一下 coffee 好吧。冰冰的男友不是凡哥吗？那都是上一任了，你都知道凡哥你就可以了，安迪啊，那都是上一任了，知道吗？凡哥的实力跟他们新男友的实力还是没法比，知道吧？千亿男朋友，什么叫千亿男朋友？江西窝案是因为稀土吗？他们听说叶剑春他们家族搞稀土生意。大老王又夸鲁社长，我也整天夸大老王。好，大家按大拇指啊，屏幕下方有个大拇指啊，就是点赞就是大拇指啊。大家帮忙按呀，回头我得打个东西放在前面，知道了。找找大拇指啊。孙哥以前说过，希望找到女朋友能为火币带来流量，导入话题。现在他确实做到了。好，大家看看有没有已订阅，要搞一个已订阅啊，订阅一下好吧？订阅一下，这样，因为现在油管推送的那个逻辑那个了，如果你不订阅，好多时候我们这个叫什么？直播视频啊，你都看不到了，而且没什么风险，不要听人乱说，哪有什么风险？我们这几十万会员，哪有一个因为订阅我的出事儿的？社长讲讲烂人的标准吧，烂人的标准很好看，就是，人品不行呗，不靠谱啊。不要刷屏啊，问题问多几个我就不回答了。预测蓝佛案的下一站，蓝佛案下一站社保基金会。社长没搅到点子上，其实都怪亲王只玩不教，你不能这么说，又给钱又教，你教他干嘛？ JQ 谢谢。 AU 是哪里的货币啊？ Patreon 上面内容不太全，更新有点慢。AWP 你这个有点问题啊，你自己去查查。第一个很全，没有任何内容没传上的。第二个更新绝对不慢，现在基本上在我直播完的第二天，最长就是第二天就传上去了。你如果说更新还有点慢，我觉得你这是印象中的，最近一个月都非常快，你问问其他人。所以你说话老是做个调研好吧，你这话让小助手看到会气死的。会收拾碎，哎，断的干干净净了。张继科的时候都断了，哎，想啥呢？宇轩说被带偏了，哈哈，还得多读读书啊。景女士没脑子，确实啊，她一个艺术生啊，她是学舞蹈的，学舞蹈初中就是，她是北舞附中啊，你想想她有多少脑子啊？她典型恋爱脑，她好多男朋友。原来那都是那种张继科似的。 根据什么判断，景田让孙科回北京是无心之举？他只是问你能回北京吗？你能来北京吗？为什么他让孙科来北京？因为景田工作很忙，他的大本营在北京。他其实去看一次孙哥，不管去哪他都得找空档，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所以他只是问孙哥你能不能回北京，他有没有说你必须来北京吧。那追求他的时候那他可以提的你必须来北京啊，是不是？他没有提啊，你怎么说他是什么什么间谍把他诱导回去的，你的证据才不足呢，明不明明白？景天没有让孙哥去北京，他只是问你能不能来北京。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啊！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老孙小孙在国外没有，他把他弄回去没有任何价值啊！他犯什么罪啊？小孙犯什么罪？我告诉你，非西啊，非西他都退了，他非法出境是。第一次是教育，没有带别人，如果你不是组织者，你是被教育一通。你说他犯什么罪？你第二个你把他弄回去干啥？我刚才不说了吗，孙哥在国内也有人，不是你们想的没人。对，支持社长三件套啊，订阅最重要，没订阅的赶紧订阅，再说一遍。啊，已经订阅了点点赞。我们如果代充的话实在不行，我们下面有那个我们认可的代充的，就代充的朋友是咱们老会员，然后呢我让他交了一笔钱在我们另外一个会员呢，如果出现纠纷用这个押金来赔给你啊，然后呢我们会定期检查他这个如果你申诉他，如果他时间长了有什么问题你申诉，我们会马上扣他的押金或者更换掉。不要在市场上找那些代充的，因为那些人会把你的账号，他们用的钱往往是那种洗的钱或者黑钱，你那个账号代充几次就会被干掉。订阅会员最大的目的就是你的读书会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啊，核心会员。驴看不清楚是吗？哈哈，这个驴太小了，头太大。对，他说这个剧组夫妻也没带脑子，就说这个其实这个圈内都知道嘛，男女的有些时候封闭起来拍好多戏嘛，拍很长时间的戏，而且在剧中你可以很可能就是男女朋友就得演这种激情戏嘛，所以晚上经常发生点关系，然后剧组散了就大家都当没发生过。但这种事情你不能告诉孙雨辰，你告诉孙哥的时候，孙哥第一时间就在想，哎，你拍戏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你想想他的脑子，他说这个剧组夫妻的时候，孙哥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他这个脑子，孙策景甜没脑子。省委党校还是省会派出所好？你去党校吧，看你学啥的。他总体来说我觉得党校清闲一些，看你学历，你要学博士你就去党校啊，你警校毕业的你就去派出所呀，是不是？孙哥写作的笔法就是很有春秋笔法，他只是让大家看到了他想让大家看到的。对呀，你说他写错了，他后边写了呀，我写的纯属虚构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呀。所以你他这张打的这个景田怎么回答都不是，起诉他造谣也不是啊，是不是？孙哥还精通法律，那当然了，骗子成功的骗子每每带进去都会研究法律。马甲乙丙，谢谢景女士实名收法币，而不是由足见对孙和币圈不了解。对呀，你跟着这个孙哥在一块儿，你不得把币圈稍微了解一下什么东西啊？啊，你收个优，你说他现在对你有啥？你看人家孙哥的前任，你看对币圈就很了解。孙哥原来还有一个前任叫马佳佳，大家知道吧，在网上原来也是明星，两个人联合炒作众筹钱结婚啊。马佳佳后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吧，在传媒大学边上卖那个情趣用品啊，成人情趣用品啊，也不是个简单的人啊。有能不能讲讲剧组 剧组夫妻，那咱们频道就改了。社长，你要是限制了会员视频一直充值的，你一直充值的才能不受影响啊，就是那种充值一次就不充了，那个才不受影响，你咋没听明白呢？我就为了保护你们的权益啊。河北前省委副书记赵勇这个人如何？为什么当时没有成为省长？赵勇很讲义气啊，非常讲义气。你跟他吃饭，他就问你有啥事要办吗？有啥就是非常讲义气，但他是团派，知道吗？啊，他是团派，他团出身的，知道吗？他能平安落地，已经还不错了，已经把他整了好几回，啊，就是光赵勇查了好几回，从啊，他从河北省委副书记调到体育总局吧，又调到民委啊，都不断把他边缘化，所以最后那几年他很不好受。他跟江丹很好，嗯，就是江泽民那个侄女，江丹跟赵勇非常好，胡春华对赵勇也很好。社长最近怎么一直不爆料了？没意思，嗯，对于我来说没啥意思。孙哥的钱也不都是他自己的吧？当然了。亲王和景女士怎么认识的？这妈都是老乡。第二个，你当你是亲王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介绍女生跟你认识的，知道吧？整天吃饭带很多女生，你喜欢哪个你就去认识一下就行了啊。当你是鲜花的时候，蜜蜂会来找你的，蝴蝶会来找你的，知道吗？明白吗？你还想鲜花怎么认识蜜蜂的？你问我这么问题吗？感觉社长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偏向女方的，从表达里面听出来。对啊，我就是偏向。感觉观点确实稍微有点不够中立，那你是不了解孙哥，你是不了解孙哥，所以你会产生这种情况。第二个，保护弱者，偏向弱者，这就是所有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你看日本社会，他就是保护这种就是残疾人。然后呢，如果发生政府跟老百姓之间，他保护老百姓，他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制定的。咱们生活中如果强者用咱保护吗？孙哥用咱保护吗？咱们偏向于弱者不是正常的吗？所以这个 GMGN， 所以你的价值观有问题，知道吧？什么中立不中立？所以在那个自行在这个道路上啊，公就是机动车和行人一个路权，你觉得公平吗？那公就是自动车就得让路人，因为不一样撞一下不一样，知道吗？所以你的价值观不对，知道不？我保证机会平等，一个小孩跟一个壮汉俩人公，你俩自由打吧，那能行吗？怎么入群？入群你就是你加入七天以后到下边找那个机器人电报的链接啊。如果七天以后啊，记住哦。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出现故障有 5% 的不行的话，你就找小助手，因为我们每次会员视频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扫它就会找到小助手，好吧。我就不中立在这个事儿上，我就保护弱者。谢谢 Kent。大老王说必须赶在社长直播前先报挂，没事儿，就但他先报也行啊。大老王挺好，大家没事给他投投票啊，还是给他要要票。大家不要老是撺掇我，我上次说你看你们传话就给传错了。我上回呢是因为大老王老说就是他的什么火箭大，那我就抓住了他，你得证明啊，是不是？那得让大老王自己去证明，但是他是没法证明的，他总不能拍个照片发上来，他变成流氓了。所以你们传过去说鲁社长说鲁社长的火箭比大老王的火箭大，那我俩就得在一块比一下，那你不把我给拉过去了吗？我不就这个了吗？所以你们传话要传准确一下，知道吧？核心会员每月几刀？我也忘了，几百块人民币吧，二三百块钱人民币。景甜38了还是傻白甜？我还见过50-60的傻白甜的呢。 孙哥不是去过香港吗？要抓要控制在香港就得了，还用费那么大劲去找景甜？对，你说的对嘛？也真是孙哥，非常重要的话，在香港呢，香港都是咱们说了，都是大陆说了算了，啊，把他给控制住不就得了吗？还要整景甜嘛？所以你这些有的东西你要，要该阴谋论要阴谋论，有的就没必要阴谋论，有点常识，不能无限联想，知道吧？景甜估计年龄大了，想找个好归宿。你越是想找归宿，越不能急呀、啊。我告诉你，景甜的交往面肯定很窄。大家别以为女明星想认识什么大老板，想认识谁就能认识。他们景甜估计认识的这些有实力的人很少，谁认识的多？你看赵薇牛逼，赵薇你看你就不说她前面第一个富二超级富二代那个上海的那个谁的公子，第二个超级官二代四大那个汪道涵的儿子。第三个当时的那个世界冠军，第四个就是黄有龙。你赵薇想找啥人找啥人，为什么？因为赵薇的朋友多，男性朋友多，在里边好挑。另外，赵薇的哥们儿多，这些老大哥都会给他介绍。所以赵薇，你还找王林，王林能给他介绍很多人，要啥样王林都给你介绍。所以赵薇的脑子就明显比景甜高好几个数量级。所以赵薇，你看是不是？刘翔会不会编控？编控他干啥？孙哥写作文比李新也写的还强，他是靠写作文出身的。他上大学的时候给大家讲，就孙哥这个人，我说他智力上，我绝对觉得他是天才级的人物。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南方周末什么的写文章，就在很多地方写文章，就在微博上他就很有名，微博上他就发表很多观点。然后高中的时候他就有一帮粉丝，大家知道吧？高中的时候他就在上面，他很早就写东西非常好，观点很敏锐，写东西好的背后。是他的脑子很好，很敏锐，能发现有思想，知道吧？然后才是文笔好。明星不应该牵出更多的人吗？不太了解你说的啥意思。王中林有没有被调走调查？我不知道。Jason，市长好，孙哥难道能回国吗？他洗钱和非法集资的问题很大吗？他后来在国内还有集资发币的，他要平能平掉的，他平能平掉的，那就钱的事儿对他来说现在，就是，他这几个事儿都我要是他有他那么多的钱，我肯定都能办得好好的把他的事儿，他找我，他现在找我，我也能给他办好。会员群怎么进？说了啊，再说几分钟啊，准时下啊，12点我准时下，就是北京时间的11点准时下。有时间聊聊方大方威可以啊，但你不是我会员，我凭啥听你的？点播权利只有会员有。知道不？我是非常尊重会员的，因为你付费了，你就是大爷啊！你要是一般的订阅者呢，还可以。你这个，但是你们很多特权没有了。因为我又不收你钱啊，你应该感谢我，会员是付费的，我很清楚，知道不？孙哥是90后，智商天花板，对，他的确聪明。谢谢 River 金币。市长讲一下叶剑群是不是能搜出200多箱现金？哦，我没听说200多箱现金。社长讲讲赵长鹏吧，找机会吧，他故事也很多。你想想，一个曾经的华人首富， 几百亿身家的，在这个行业内做到头的，而且是个灰色产业，他的故事呢当然多了。孙迟早出事，对的，他这种风格走哪搁哪儿啊。其实上次在中国，在美国，他都是涉险过境。在中国，其实当时已经有人要对付他了，因为你很高调嘛，你又从事的灰色产业，你就特别有钱，你又特别有钱，你的政府关系又不强，所以中国那次他比较聪明，就是他躲在车后面偷渡出去了嘛。第二次他在美国，拜登他们其实又要整他嘛，但是他因为特朗普这个家族，特殊的家族上来了，他捐了那7000多万美金买到了这个安全的嘛。但是这两次都很幸运过关了嘛，但是他不会永远幸运啊，对不对？晋江火灾后续有什么影响？没了解。孙继科出事别，谁是孙继科？我不认识孙继科。评价一下孙哥，每一次走事情都走捷径的人，最后会怎么样？哎，他其实一路上，他一这个人观察问题很意思。他你看他走的是捷径，但他第一大方向他一直在 B 圈发展啊。他是其实是这个领域，你说你当时我记得那个谁啊，搜狗还是那个叫王小川啊，就是当时采访那个孙哥嘛，就是他就是鄙视着看着孙哥，就那就像看一个骗子一样。就那个我看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我靠，这个他妈就像看骗子一样。但现在你看看，搜狗怎么样，孙哥怎么样？那个王思聪也看不起孙哥，但现在孙哥其实财富已经超过王健林了，因为王健林还要还债嘛，剩不下来多少钱啊？那为什么？因为孙哥一直在一个大方向上，他一直在一条大船上。这条船，不是孙哥多牛逼，是因为虚拟货币这条区块链很牛逼。他而且他每次走的发币拿到钱去收购那个叫币什么我忘了，然后再去收购火币，然后做那个转账的那几步，他每一步走的都好，而且炒流量。你看着他是捷径，其实他走的战略方向他都是对的。他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他对这个行业比别人有更多的更深的理解啊，他比别人其实看得更远一点，他的感觉要比别人强。包括他投资，他对芯片啊、存储说的那些话，就他投资做的应该也不错。他推特斯拉也推得很久，就这个人他是有他的这个长处的，要不然人家能几百亿吗？你光用幸运是理解不了的。对，叶茂盛。那别问新的了，我打完就下了，还3分钟。这，我重复往前打吧，再有新的我就不那个了。讲讲烂人的标准，烂人标准不很简单吗？江西夜下的地主家的傻儿子王思聪。能考上北大的是一般人吧，这些名校大部分人都是绿叶，但是像孙哥这种人是很少的。邵长鹏在权力面前很渺小。2025年必然直接拔网线了，邵长鹏然后就被特朗普放了，对，他背后有很多交易。景甜还纹身，感觉没什么文化。那不一定，纹身跟有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赵薇也是胃口太大了，那对也难说。海外华人参政不容易，对。市委书记升副省长都属于重用吗？你看哪个市委书记？一般的市委书记升副省长肯定是重用啊，但省会城市什么的就不一样了。刘亦菲那个干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娱乐圈的找时间吧。卧室发言了，卧室怎么说的？你得不能说他发言了，你得说他咋什么观点，还得看看那个点阵图，知道吧？看看点阵图，看看数据，看看那个 核心 PCE 啊，大家得学会看这些。我以后我直播前面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哎，我给大家预告一下，我跟陶瑞可能要开一个脱口秀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也可能邀请别人三个人，定期的评价这些财经偏财经叫正经类的，大家可以帮着想想名儿吧，发在咱们这个下方，等到视频播完之后，下面想帮我想想什么名儿。啊，我跟陶瑞的可以带陶，我俩名字也可以不带，主要讲政治经济偏向经济，啊，因为现在每周我们准备，这样我俩对谈，也可能邀请一个别人，就是点评一下这一周的，经济上的财经类的大新闻，政治类的也会简单说一下，然后再选一个主题呢，深入聊一下，社长能跟王局联动一下吗？他不直播，我很难跟他聊，因为做视频的，我告诉你吧，他有些时候怕搞直播的，因为直播大家知道你要快速反应，知道吧？啊，你做视频他不用直播，所以很多人我告诉大家，能写的写好文章的未必能做好视频，能做好视频的未必能，就是直播好。所以因为直播你要就是因为我每天讲什么，我大概就是几个一个提纲。啊，具体讲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而且像咱们这个，你弄一个问题我就得答，这个对知识储备、对反应能力，对这个你的这种思维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知道吗？要不然大家换过来试试，你看看全网有谁像咱们，你提个问题，我99%都能给你答了的，而且都能答出来的。所以很多有些时候我不能强制跟别人去那个。就是在线聊天，那你有的时候欺负别人，人家会说。对谈不露脸，我们是播客。对，我们机器人就是协助拉群的。对，很多作家不写的不行，然后视频，你视频因为可以提前准备稿子，可以什么的嘛，本质上还是写作能力嘛。那你真的现场白活，你说能行吗？为什么每次带充货会接到110的发的电话？那你也是第一次，那不太了解你啥情况。那你看一看，你要看看你用的 VPN，你用的网络，包括就是你用的输入法，你这些都小心点。而且，你要在境内的话，严格一点，你用的手机号跟不要用境内的手机号，境内的网站在外面注册，知道吧？弄一个虚拟手机号。然后你在公共 WiFi，你要连公共 WiFi 有些时候，但他们看不到你怎么样，他看不到你上了 YouTube，特别是他看不到你上了咱们频道，他可能看到你连了外网。为什么他觉得你是反诈电话？就是因为可能觉得你跟境外有联系，但是你具体是上了什么网站，他是不知道的，知道吧？他能看到你上外网了。我说的是连接公共 WiFi 啊，你这种情况都很少了，所以你。OK，差不多了吧？啊，社长呢，说一下云南官场吧。从宁夏调来一个，你说那个陈什么是吧？那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炒币能赚钱吗？我觉得下半年可以关注一下，看看美联储的意见。然后因为黄金美元一弱的话，那个而且前段很多资金从那个 AI 里出来了，那黄金啊、比特币啊都会有机会的。有机会，但你要观察，自己要学会判断那个趋势，判断这些，不要因为它是波动式的嘛。 OK，今天就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吧，咱们会员直播明晚见啊，核心会员后天中午见啊，不加入会员的咱们就拜拜了，下周见了，啊，有可能下个月见了，不加入会员我们就下个月见了，然后，好，看看有没有订阅的啊，没订阅的还是订阅一下啊，没什么风险，知道不？你就是不订阅看男的，这就是耍流氓。我告诉你，你不订会员，我可以理解，是吧？但你不订，你得光看不订阅，我就烦死了。这些人，我好多人都这样，哎呦，气死我了，气得我肝疼。我跟大家讲，你看我这大半夜的给大家直播，一连好几场，还有一些人不订阅，哎。卢小二拉进去，不是卢小二拉，你自己找机器人。你加满7天之后找机器人，好吧？大家出来了要学会啥事自己干，别的频道是没有服务的，YouTube 是没有互动功能的，大家知道吗？是我给大家拉了一个 YouTube 群，费了半天劲搞 YouTube 搞那个社群建设。我们群内多少高手啊，天天都在十几个版面，一天出一个简报，你光看简报就够了，知道吗？钟少军被撤销人大代表了，我看了。那他就很难再翻身了，那这王小木就有那个，怎么加入核心的核心会员？你就选择那会员等级啊，level 二比来 level 一要求水平更高，讲的更实用。那个我们那个核心会员会讲实操性的，知道吧？会教会你，比如说，你看我们一个是我们每周4次，一次是讲投资，有些时候我请专家讲，有些时候我分析，然后有一期会讲这种社会实用性的经验，你比如说你个人怎么拉关系，怎么送礼，怎么跟上级汇报，怎么做职场生，职场怎么发展，是不是？然后怎么去做事，怎么调查研究，讲一套方法论，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的，就是普通的其他视频是也。教会你世界观的，我们核心会员教会你方法论，教会你怎么干，然后价值观我们不做任何评论。然后第二，这是每周4次嘛，这是2次这个嘛，还有一次读书会，就是因为我知道推荐书你也不看，我们会就是带你读一本书，基本上看完了，你听完了你就不用再去读这本书了。第四个呢，第四期呢就是集中答疑，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连线答疑，好吧？我最后说一遍啊，今天咱们讲的都是就是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所以中间我提到名字的，咱们只是孙哥也好，小甜甜也好，那些都是平行时空的故事啊，所以你大家不要较真啊，也不要来告我啊。井底之蛙、远亲王都是谣言，要跟他们批驳。社长说王一博肖战，我就订阅你，那你就不用订阅了。我不就不说他俩，就气死你。我就在会员里面说，我在核心会员里说，赵勇原来叫赵化勇，这俩人大哥，赵勇是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化勇是央视的台长大哥。对，光看不订阅，火箭少一半。OK 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周末愉快，多陪陪家人，谢谢大家。